经文印制咗喺秩序表嘅内页，路加福音第六章一至至十一节。第一节，有一个安息日，我哋一同读好嘛？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这个应该点读啊？这个字，吓，浅字啊，堪字啊，合字 ，OK， 啊，他的门徒合了麦穗，用手猜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么？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相遇怎样处置耶稣。当一个宗教沦落成为一个病态，一种的枷锁，一种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的宗教的时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或者我举一两个例，一个姊妹发现她丈夫有问题，无意之中她发现她丈夫在她女儿十二岁开始就一路是性虐待她的女儿，因为个女惧怕爸爸的淫威，一直不敢出声。当妈妈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就跟丈夫对质，丈夫非常的嬲怒，打伤了他太太，然后就自己走了人。当然这件事惊动了警方，将丈夫拘捕。这个太太在社工协助之下，就办一些离婚手续。就在这个时期，一些基督徒关怀这个太太，带了她回教会，她也都信了主。本来这件非常是值得开心的事，但问题就来了。当这些教会的领袖，当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姊妹，这个新信的姊妹要离婚，她就对她说：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离婚是犯罪的。耶稣是教导我们去原谅人，用行为去感化你的丈夫，叫他悔改。你千祈不要提出离婚。当然这个姊妹很不愿意，但想到是一些资深的教徒的吩咐，他就只有勉强接受。大家想一想，当她自消恐惧，丈夫回来屋企睡，个姊妹怎样度过每一晚呢？那个伤害过她又伤害过女儿的人就睡在她隔离，你想想她可不可以睡得着？不够一年，这位太太患上了抑郁病，他的女儿都要见精神科医生。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很生气，所谓基督徒属灵懂圣经，一句离婚不可，离婚是犯罪，就判了这一对母女入了地狱。但他们还以为这位新的基督徒 是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用爱心宽恕了她的丈夫。如果这个妈妈这个女儿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谁需要负责呢？如果这个丈夫有一天癫了伤害了他们，谁去承担呢？但对他们来说，以为这些是真理的持守，其实是对圣经完全的错解。第二个例，一间教会的执事被发现是跟教会另一位姊妹，一个有夫之妇，有婚外情。牧师和执事知道这件事，就对这个执事对质。这个执事非常后悔他所做的，要求太太原谅他。太太最终原谅了他，但教会以为这个执事如果真要悔改，就要按住教会的规矩向整个教会的会众交代，他要在会友大会里面向整个教会去讲述他的犯罪经过，又证明他是真心悔改，在会友面前认罪。教会认为这样做才证明他是真心悔改，但有谁去想想，在台下的太太、台下的仔女，听见自己的丈夫、听见自己爸爸在那里说一番说话，他们还哪有地方可以躲得住？但很可惜，这些这么没人情味的做法，是今日香港不少的教会仍以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将圣经或者教会的传统成为一些硬崩崩的教条的时候，是要人去死守，这个宗教就沦落成为一些教条主义，一种的病态，一个枷锁。我想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至十一节，当那些法利赛人问事，捉了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气冲冲问耶稣，按住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将这个女人打死。耶稣怎样答他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是以为自己没有罪的，就先用石头打他。结果怎样？从老到少，他们一个一个离开。耶稣并不是以为行淫是一件闲事没问题，我亦都不是以为离婚是一件很光明的事，但是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不要再犯罪，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从此不要再犯。耶稣可以宽恕这个女人，但很多教会却不能够宽恕这个女人，是因为基督教是叫人释放的宗教，但我们往往是将我们的信仰成为别人的枷锁。在耶稣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一样，在耶稣的时代，不少的法利赛人是将这个宗教成为了一些教条式的枷锁，一些的制度，一些的规矩，硬要人去遵守。结果耶稣基督说这一班人是虚伪的一群假善，耶稣称他们假冒为善，一点都没错。在这么多的律例里面，犹太人特别是强调和重视三样。第一，安息日的条例。在耶稣的时代，福音书特别记载犹太人特别要强调要守安息日。第二，就是行国礼，在使徒行传里特别强调是需要行国礼。第三，就是那些洁净的礼，食物的洁净，四福音时常提到洁净的礼仪。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讲到这个安息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做，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做，真是一语道破。今天有很多的制度，教会的制度， 圣经的教导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去做，但人往往是成为了这些制度的奴隶。或者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圣经，安息日律法与人情。犹太人很重视律法的，他们相信律法是上帝给他们的。摩西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们，所有律法无论是宪制的律法、洁净的律法、食物的律法、道德的律法、十诫、其他的律法是上帝颁布的。上帝颁布的律法是想告诉世界上人听，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而这个律法就是个记号来的。但是在这些律法里面，圣经告诉你的律法是往往是一些大的原则。就以十诫为例，十诫里面讲到话，当守安息日，圣经是这样讲法，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所做的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圣经里面讲到话呢，当守安息日，但圣经没有讲到话怎样去守法。圣经告诉你安息日的时候不要做工，但圣经没有讲到什么叫做工，什么叫做不工。当犹太人看到这条律法的时候，当守安息日，他们就会问了，怎样守法，怎样为之不做工。于是那些拉比，于是那些律法师就写了一连串的去解释什么叫做安息日。有 Mishnah， 有 Talmud， 三十几册去解释什么叫做安息日。有一个犹太的拉比说，我穷尽一生去研究什么叫做安息日，什么叫守安息日，我都仍然不明白怎为之守安息日。犹太人那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工不可以做工，这个工的字是一个很有趣的 Melaka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 Melaka 这个字跟我们中国人的工或者是英文的 work 这个字是很不同的。我们中国人所说喂，下个星期三还要翻工，还要做工I need to work next Wednesday， 星期四就放假了，就不用翻工。通常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工呢，就是去打老板那份工，英文所谓 employment， 你要去打份工，或者呢你是自己自雇人士，我是耕田的，我就是做一些劳动的工。所以中国人所讲的工或者西人所讲的 work， 多数是跟你翻工这些有关系。但犹太人所讲的工呢，完全不是这样。如果那个工呢是讲翻工的呢，牧师呢就个个安息日都犯罪了，个个星期日犯罪，因为牧师要翻工，传道人实要翻，实要，是不是？那些拉比呢就实要犯罪了，那些祭司实要犯罪了，因为祭司呢就要在安息日呢要做一些事，那些拉比就要安息日里面教导，他要翻工。那于是你说他不要翻工，那怎样翻工啊？所以呢牧师就日日都要，个个礼拜都犯安息日的罪。但事实上呢，希伯来文的 Melaka 这个字呢不是这样的意思。Melaka 这个字呢是指创造啊， creativity 啊，是指那些是可以有创新的，或者是控制环境的。所以牧师翻工不是犯罪的，不是犯安息的罪，因为安息的字不是解话不翻工这解的。于是犹太人呢就定出39样的东西称为做工，有39样称为做工。因为那段时呢是多数以农业社会为生，或者是牧羊为生，所以多数同这有关。第一，不可以杀种，你杀种呢，你一杀种下去呢就是生野出来嘛，即是有生野出来，所以这个犯罪。不可以耕田，耕田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将那些粒粒乱的田呢整齐了它嘛，那这个呢又是变生野。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捆和，不可以呢分开蜜水，不可以呢是Winnowing， 即是分搞那些的，将那些有粒的物和没有实质的东西，那些谷壳分开。分类你在安息日呢即是执书包或者执书房，这些分类呢就犯罪了。不可以磨，不可以筛，不可以缝，不可以焗， 咩焗饼干啊嗰啲又唔得啦，唔可以剪毛，唔可以洗毛，唔可以打羊毛，唔可以染羊毛，唔可以织，唔可以绑，唔可以松。绑同埋松又有一个，我睇过呢、這个拉比里面啊，汤姆有一个好有趣，即係近代嗰啲。如果你攞條繩綁住個水喺個井打水呢，你就犯咗安息。但如果你攞條領胎綁住佢呢，就唔算犯罪，因為領胎係著衫嚟嘅。所以你用領胎綁住個水桶去攞水嘅呢，就唔係犯罪㗎。你攞繩嚟犯，你呢個就係犯罪嘅。即係你猶太人係好聰明嘅人啦。自古以嚟攞諾貝爾獎又金三分之一都係猶太人。但佢竟然之間諗啲咁蠢嘅嘢嘅。攞條領帶去打水就唔係犯罪，攞條繩去打水就犯罪，咁我攞條繩嚟當領帶，當然啦，變咗吊頸啦，唔得啦。所以即係呢個猶太人就好奇怪，攞鹽去醃嘢又唔得㗎，去殺去殺宰又唔得，寫信只可以寫一封，多過一封信嘅呢就叫做犯咗安息日罪啦，咁你咪寫封長信啦。建築嘅又唔得喎，生火又唔得喎，咩叫生火，開燈又唔得㗎。所以我哋兩年前去以色列旅行呢，安息日真係好離譜喎，安息日呢就唔可以開燈喎，你上電梯一撳你去就有燈著㗎喎，所以呢你就唔可以，咁呢一到安息日之前呢六點鐘星期五六點鐘呢，嗰啲電梯就自動層層樓呢都係停㗎，即係避免你撳一撳你就變著㗎嘛，所以層層樓都停。咁你喺58樓住，你落咗樓唔記得帶嘢呢，上返去你就慘啦，停58次上去。我有個朋友，我記得同佢講過，佢開雪櫃呢，開嘅時候呢個燈就會著㗎嘛。咁佢有個 BB， 佢應該平時呢一到安息日之前呢就將雪櫃個燈呢就攞出嚟，咁就唔怕嘛。佢個人唔記得咗嘅時候呢，嗰啲奶就含喺曬個雪櫃嗰度，個 BB 就喺度喊，就冇奶食，咁全部嗰啲鋪頭就閂曬門，安息日，咁佢就唔掂啦。但係呢猶太人諗到一個絕招，佢話你要守安息日呢，嗰啲外邦人唔使守㗎嘛，咁你叫個外邦人呢，你叫個外邦人去同你開咪得囉。咁於是呢佢就想叫我隔離個朋友呢，佢係中國人啦，咁叫佢開。但係呢嗰、那個猶太人嘅安息律法有話呢，你唔可以直接講嘅，你直接講只有幕後黑手啦，你主使人啦，所以你用暗示嘅方式叫佢開啦。咁於是呢佢就同嗰個朋友呢就講來講去，嗰個朋友唔明佢講乜，嘩猛到佢呢，即係結果個仔返嚟嘅時候聽到同佢開咗個門啦，咁就搞掂啦。即係你諗下，猶太人咁聰明，會諗埋啲咁古怪咁愚拙嘅嘢，真係有時你都拗個頭啦，即係猶太人點會咁奇怪，就因為佢覺得呢啲係上帝俾嘅律法，就一定要守嘅，係生死之道嚟嘅，所以唔可以唔守嘅，唔可以生火啦，唔可以熄火啦，唔可以用锤仔，同锤仔唔得，唔可以運輸，唔可以搬貨，唔可以搬屋啦，所有呢啲都係成為佢哋嘅枷鎖。但係神颁布呢安息律法嘅時候，絕對冇呢啲咁樣意味。神看到人嘅做工，身體上有個需要，佢需要休息，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呢個係上帝為我哋預備嘅身體，以至定下呢個安息人。但可惜猶太人唔係咁睇法，猶太人當定呢啲係真係要守嘅嘢，如果唔清楚就自己加啲教條落去。其實安息日有一個更深嘅意思喺裏面，喺希伯來書裏面我哋睇到安息有三重嘅意思。第一，神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俾我哋身體休息。但唔單止咁嘅意思，更加有一個意思，就係希伯來書嘅話俾你聽，當呢啲猶太人流蕩喺呢一個嘅曠野裏面40年之久，上帝最終藉著約書亞帶領去到安息之地，係得到安息。但係呢個只不過係預表嚟。無論係六日做工之後嘅安息日，或者係猶太人進入安息地，都係一個預表。預表乜嘢？預表到耶穌基督帶俾我哋真正嘅安息。耶穌話：凡勞苦擔重擔可以到我呢度嚟，我一定俾你得到安息。個個就係真正嘅安息。嗰個安息唔係話唔做工咁簡單，係我哋心靈裏面嘅安息。原來舊約嘅安息唔係咁簡單，叫你守一啲嘅教條，係話俾我哋聽，係預表到一個更大嘅安息，就係耶穌基督釘喺十字架裏面，然後佢話：凡勞苦擔重擔嘅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得到安息。但是当人将这上帝的说话，当这律法变为这个教条，变为这枷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是成为一个很无人情味的一个宗教。我们看看这两个例子，耶稣基督所讲的例子，在路加福音里面讲，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冚了冚了麦穗，用手擦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如果还记得我说有39样东西称为做工，在生命记里面我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你看清楚下旧约的律法呢，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如果你不当是一些规矩教条来看的时候，你发觉在旧约里面那些教那些所谓律法是很有sense 的，很有味道的。他说呢，你进到去个禾架，即是 你好啊，用我们现在的说话说，你去到个荔枝园，你去到个很大的荔枝园，犹太人的律法就容许你摘荔枝食，但是就不可以用镰刀去斩。镰刀斩是什么意思？是收割拿大批东西走。你用个手去摘的时候呢，是为你个肚，你极之肚饿，你个穷人呢，即是旧约圣经都会顾念到啲穷人，穷人冇嘢食嘅时候，可以去到个果园里面摘啲果，然后你充饥嘅。原来神嘅律法系顾念到喺社会里面嗰啲被遗弃啊、穷困嘅人，於是喺律法里面就预备咗话，你可以去到嗰度呢，只系你唔可以用镰刀，你可以摘啲果嚟食。我諗返我哋喺美国嘅时候呢，好鍾意呢就帶一啲嘅新移民呢去嗰啲果园摘果，摘啲车厘子摘啲士多啤梨摘啲嘩，好即係幾好玩嘅。但係呢，所有喺个果园里面去欢迎你去摘嘅，只不过你唔可以攞走，你唔可以用镰刀，你可以摘咗嚟洗一洗攞嚟去食，食饱你就走啦，唔使钱。你食饱攞走嘅时候呢，咁你要畀钱。嗰陣时亦都係咁样，耶稣嘅时代亦都係咁样。但是耶稣的门徒是根据《生命记》里面所讲，没有用镰刀，只是摘啲蜜水来吃，但是那日是安息日。刚才我讲话安息日不可做工，明拉卡这个字呢是一些创新，包括收割，包括分开蜜水，包括磨，包括预备食物。犹太人就认为全部犯晒，你攞手摘嘅你咪收割咯，用手搣剥下去咪磨咯，即系你只不过用个手指嚟磨啫嘛，预备食物啦。于是佢就话佢犯咗安息日嘅罪。耶稣点样回答呢挑战？你睇第三至第四节非常精彩。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随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之外别人都不可吃。这段圣经是引住在撒母耳记上21章1至6节，当大卫和跟随者逃避扫罗的时候，就去到罗珀的祭司阿希米勒那里。在阿希米勒根据旧约圣经利未记24章，那些祭司是要预备12个陈设饼挤在一个陈设台那里，而这个12个饼是代表12个以色列支派，但是这陈设饼摆完之后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只可以祭司才可以吃的。但是大卫和他跟随者，他们不是祭司，但是他们饥饿，于是阿希米勒就送给他吃的。耶稣问你冇念过呢啲经文咩？你话你只系律法师啊嘛，你冇读过呢段圣经咩？然后耶稣就讲一句说话：安息日系为人而做，唔系人为安息而做。耶稣挑战呢一班人，你哋冇谂过，你冇睇过，你冇读过咩？你熟悉呢啲圣经，点解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你冇去谂下，点解上帝会容许大卫咧？嗰啲根据个律法嚟讲，只可以那些祭司才可以吃， 点解上帝仍然容许大卫同埋佢跟随咗死呢？因为系人命有关嘛，系人命有关，系身体生命有关。所以耶稣就趁住呢个机会讲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安息嘅意思，唔系守一啲嘅规条，而系得着真正嘅安息。唔系唔做一啲嘢。耶稣话：我系安息日嘅主，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我一定俾你得到安息。呢个就系基督教。基督教系释放，基督教唔系捆绑，基督教唔系剥削你嘅自由，基督教系释放你。跟住耶稣讲第二个例子，第六节至到第十二节。一个好有趣的例子，首先我们看看个背景。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害命救命哪样可以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又是另外一个安息日。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成日都不用做事，就是抠住耶稣做错事。即是我不明白这班人做什么。耶稣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圣经说有一个人右手是枯干的。如果你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福音第三章，我哋就发觉咧，马太马可咧，就系形容话有一个枯干手嘅人，但路加咧就讲到明系佢只右手枯干嘅。点解路加描绘得特别佢嘅右手枯干啊？因为路加系医生嚟，呢啲好紧要啊！你系左手同右手好紧要，佢话系右手枯干啊，非常细致嘅。根据啲魏经嘅记载咧，有记载呢件事，就话呢一个人咧系石像嚟，石像嚟嘅。耶稣咧，我哋诸学听见咧就话耶稣系木像系嘛，耶稣系木像。其实巴勒斯坦冇木像，冇木像。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你就知道以色列有三个多。第一石头多，第二墙多，第三山窿多，好少树，冇大嗰啲树，就算嗰啲树咧都唔可以做家私嘅嗰啲，所以你睇睇耶路撒冷起圣殿嘅时候，嗰啲嘅木喺边度运嚟？喺黎巴嫩运嚟，喺北边运嚟。而你喺犹太人起嗰啲圣殿咧，好多系嗰啲嘅黎巴嫩嗰啲人啊，西顿嗰啲人嗰啲 style 嚟嘅，唔系犹太人嘅 style 嚟。因为咧，犹太人冇木像啊。咁于是你话，我主要学明明听嘅话，耶稣系木像嚟嘅，斗木嘅。其实耶稣咧，主要系做个轭嘅啫。轭啊，即系耕田。大家你知道耕田咧用个轭，轭咧就操纵住控造住嗰个嘅嗰只牛。所以耶稣就话啦，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耶稣系做惯呢啲嘢嘅。原来犹太人嗰啲木像咧，多数系做啲轭嘅。耶稣最叻咧就做啲轭。耶稣话俾你听，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轭系容易。即系大家可以谂一谂，如果我系一个鞋匠，我为你度身订做一只鞋，一对鞋系最正嘅，最叻嘅。唔会令到你咧腰骨痛嘅，唔会令到你有咩嘅，啱啱度身订做。如果你着对鞋又唔啱着嘅，又扁踢踢嘅，又紧脚嘅，哇！你辛苦到极。耶稣话咧，其他嗰啲轭就轭死你嘅。如果你系拜恒生指数嘅轭咧，就轭到你咧气都冇得唞噶啦。如果你系拜咩彩票嘅轭啊，或者你老板嘅轭啊，或者其他嘅轭，嗰啲轭咧就轭得你好犀利嘅。但耶稣话：你嚟负我嘅轭，因为佢最叻系做轭嘅。我的轭是容易，我的轭是轻省。耶稣基督话：点样得到安息啊？点样喺耶稣基督里边得到安息啊？唔系负呢啲轭啊， 不是负犹太人那些律法的轭啊，不是负这些规条的轭啊，不是走去呢、啊、你想想要负上你父母期望的轭啊，不是要负上你周围的人给你期望的轭，那些轭是不容易的，那些轭不轻省的。耶稣说你来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得到安息。每个人都有轭的，那问题就是你负什么轭的，你负什么轭，你负律法的轭，你负你自己的良心的轭，你负其他人轭，就因为你是负上耶稣基督的轭。耶稣基督的轭是轻省，叫你得到安息。法利赛人敲住耶稣，耶稣就特登挑战他们，你看看这个人是什么病来的，这个人不是心脏病，不是急症来的，他的手枯干，耶稣大可以说听天再来找我医你，今天安息日不要医，免得得罪这帮人，不是的，耶稣是特登是很高调的抽这个人出来，在他面前来说一句说话，站在叫他起来，站在当中。耶稣不是立即要去，在第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啊、他问其他的人就问一句，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呢？这个是不容置辩的一个问题，行善行恶哪样好、啊、当然是行善好、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行恶好，是不是救命害命哪样好啊？当然是救命啦、啊。安息日和不是安息日有什么不同啊？难道安息日你就不去救命咩？难道安息日你就行恶咩？没可能啊。所以安息日一样要行善，一样要救命。这些法利赛人是冇得搏，冇得搏。因为好明显医好这个病人当然是行善，医好这个病人当然是救命，既然间又是救命又是行善，有什么不可以行呢？所以第十节他就周围看着的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来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你看第十一节很奇怪，那些犹太人反应，十一节告诉你，他们满心大怒，从此就要商议怎样治理耶稣。你不是见到一个人好翻，你为他开心；你不是见到一个人开翻，你就说啊几好几好。有一样我都很奇怪，在报纸里面最近买，屯门一个脑科医生去到菲律宾去救、去抢救这位的小弟弟，然后去到屯门医院，报纸买到另一个医生。就觉得为什么不来我医院，要去个医院啊？你不会为到他能够可得到医治开心的吗？很奇怪啊。或者报纸不知道他作了什么出来，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看到一样东西，世界上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的。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是得着他很梦想得着的东西，你会不会开心？当一个病人得到医治的时候，你应该会欢喜快乐，会开心的。怎可能你会生气呢？甚至要想想怎样处置耶稣呢？我想起一件事，当魔福堂开始大，人开始多，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唉，跟旧事不同了。旧事我哋少少啲人吓，成日都好，即系好好多机会啊，一齐啊，好密切嘅，个个都识呢、這个，个个识嗰、那个，唉，个好。嗱、啊，我承认人多嘅时候未必系即系会好似旧时咁亲切，但我哋会唔会为到有更多人信耶稣，更多人嚟到教会去感谢神咧，去开心咧？唔通我哋净系话我哋教会唔想？啊！有我哋教会唔想有新人信耶稣啊！太多人嚟信耶稣嘅时候啊，等到我哋咧冇咁亲切咧，咁啊唔好。 我哋唔会啦，因为人多嘅时候，我哋咪开分堂咯，咪开分堂咯。我哋会为到圣经里面点讲，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地上有人悔改，天上嘅天使都会欢喜快乐啦。点会我哋会觉得咁样，觉得哎呀唔好啊，不高兴？好似呢一班人嘅时候，点会见到医好一个人嘅时候，心里边竟然大怒呢？信耶稣应该好有人情味，做基督徒应该好有人性。嗰啲规矩唔系我哋嘅枷锁，嗰啲律法唔系我哋嘅束缚嘅，嗰啲系好有人情味，神嘅律例嚟嘅。耶稣嗰度系安息嘅主。今日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生命系乜嘢？我哋咪好似耶稣基督满有怜悯嘅心肠，有同情，有体谅，有明白，就抑或我哋系成为一啲嘅枷锁，去控制人？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大家能够用少时间去默想同埋回应一下。今日我系咪好似法利赛人一样？我只不过系一句死守教条、重规矩，而冇乜人性、人情味，唔能够体谅人嘅一个人啦。第二个问题，我哋嘅教会摩福堂系咪一个教条主义嘅教会咧？如果系，我哋点样可以去改善？第三，我哋会问一问，我哋对人系咪好似耶稣基督对人咁样敏感？就抑或我哋死守一啲嘅规矩，忘记咗人生命嘅需要？求主怜悯我哋，叫我哋做一个能够去俾人得到释放嘅一个信徒，唔系叫人陷喺枷锁里边，喺教条里边生活嘅一个信徒。主啊，同心我一段默想嘅时间，我想大家用少时间去谂一谂，我哋睇完呢段圣经嘅时候，你对上帝有咩回应？我哋生命里面有啲咩应该要改变？敬拜唔系净系睇到听到上帝嘅话语，但系听到上帝嘅话语嘅时候去回应。回应纸就俾大家去写上，你听完上帝嘅说话之后，你有咩回应？我都想大家能够用少时候去谂一谂，然后写上你的回应，自己对神的回应。